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先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你也用你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也在基督里招选了我们，让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殿中，在你的日子我们来敬拜你。求神开启我们的心，圣灵在我们心中大能的工作，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看到你为我们所启示的真理，也求神赐给我们顺服的心，让我们把你的话语记在心里，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我们的主去做荣耀的见证。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向神交托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作为教会的牧师第一天证道，那么我要为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2章1到12节，就是大家熟悉的约翰福音中间主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那么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恭诵一下今天的经文，预备，请。我相信在历史上有无数的牧师都分享过这段经文，那么今天我们能够从这段经文中看到什么亮点呢？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谦卑参与到主耶稣伟大的工作中。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节经文是这样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若一一的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么从主耶稣的神性来说，从亘古到永远他都在做事，那么绝大多数事情对我们来说可能都是隐藏不见的奥秘，但是他道成肉身在地上3年多传道的事工，很多的事都被他的门徒和跟随者所看见所见证，并且他们都亲身的经历过参与过。那么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主耶稣所行的很多的神迹，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个神迹很特别，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经文中记录的主耶稣在迦拿行的第一个神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经文背景，我们首先要说到酒。可能有人会问，主耶稣变出来的真的是酒吗？那么今天经文中说的好酒和次等的酒是什么呢？那么还有圣经中有时说 说到的新酒又是什么呢？那么这是我们在读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可能首先在脑子里面出现的问题。那么在古代的以色列，酒啊是当时饮食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圣经里常常来形容神祝福丰收的场景，那么总是用五谷、新酒和油来作为象征。那么新酒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新鲜榨的葡萄汁。但是呢，在当时的条件下，那个葡萄汁的储藏的条件非常有限，那么葡萄汁一榨出来，它很快就会发酵，那么随着时间它发酵的程度就越多。那么从葡萄汁发酵到开始后来还没有纯化的这一段时间的葡萄酒，都把它称为新酒。所以当时的人他喝的绝大多数都是有度数的酒精饮料，那么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那么新酒是什么呢？就是新榨的葡萄汁。那么它有一个不断发酵的过程，那么它装在那个皮袋里，那么新的皮袋是用新皮革做的，它有弹性，当发酵的时候呢，那个皮袋它就可以承受这个里面的气体膨胀。那么如果那个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旧皮袋是什么？就是已经老化定型的那个皮袋。如果新酒葡萄汁放进去以后，它一发酵，它一膨胀，这个旧的皮袋就破了，所以酒也洒了，皮袋也破了。所以主耶稣说的新酒，它有这样一个发酵的过程。那么一直到19世纪，有一个叫托马斯·威尔奇这样一个人，他发明了葡萄汁保鲜技术。那么从那以后，教会才可以定期用保鲜的葡萄汁来领圣餐，原来是不行的。所以大家现在你在超市中间还可以看到 Welch 食品公司出的糖果，就是这个人发明的。那么好酒和次酒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10节那个管筵席的对新郎说，他说人都是把好的酒先摆上，喝足了，然后再把不好的摆上去，那你倒好，把好酒一直放到现在。那么我们这里且不说人心的诡诈，至少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这里的好酒它是有度数的。因为这个客人喝了好酒以后，酒过三巡，这个舌头就有点麻木了，那么你再上次等的酒，他就喝不出那个好坏之分了。所以显然主耶稣这里变出来的好酒，它是有度数的酒。那么好酒和不好的酒它区别在哪里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上好的葡萄，精细的工艺，良好的储存条件，它出来的就是好酒。那么反过来，你如果葡萄不好，你工艺也很粗糙，你储存的条件也很简陋，那最后那个酒的质量就好不到哪里去。那么有人可能会问，那么主耶稣他是在鼓励喝酒吗？那么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是不要醉酒吗？我们去查考圣经，圣经里面没有一概的禁止人去喝酒，反而是在喜庆的场合，那个酒啊和别的食物一样，就成为百姓他欢喜快乐领受神祝福的一部分。所以在生命记里面14章有一节经文说，你用那银子去买牛羊清酒浓酒和你心所也想要的，你和你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都要吃喝快乐。所以这里的清酒就是发酵后的葡萄酒，它的度数比较低，那么常常呢是在欢乐喜庆的气氛的当中人们来庆祝喝的。而浓酒是什么呢？它是另外一个字，它是更高度数的酒，一般它是用大麦、小麦、高粱这些原料酿造的。那么它酿出来的，比方说我们说的二锅头啊，这里的伏特加呀，这些烈酒都是这样酿造出来的。 所以圣经里面常说浓酒，它常常是和醉酒、放纵、犯罪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诗篇104篇中有一句经文，就是酒啊能悦人心呐、啊。那么这里说的酒就是清酒，清酒就是葡萄酒。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经文中，他说：“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不要照常喝水，要稍微用点酒。”那么保罗这里他给提摩太的建议就是，他把葡萄酒当药来用的，可能提摩太的肠胃不太好。那么我们来整理一下，那么酒它到底怎么我们去看它呢？那么在圣经里我们应该说，酒它是中性的，用得好它可以给人带来欢乐，成为神祝福的一部分。那么用得不好呢，那就会使人犯罪。那这个特性就和金钱我们可以来类比，本来钱它不是坏的，只要我们用得合宜，我们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可以用此来享受神赐的生活。那么如果用得不好呢，它就会让人堕落犯罪。那么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呐、啊。那么同样贪酒可能也是万恶之根。所以圣经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么其实和不要贪财是同样的道理。那么在圣经里神给我们一种智慧，就是要我们凡事都要加上节制的功课，这是神赐给基督徒的一种美德，所以这成为我们很多基督徒不喝酒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一个有酗酒问题的人，你要在他的面前喝酒，那可能会让他更加的跌倒。如果你在一个小孩子的面前喝酒，那这对孩子那显然就是一个负面的教导。如果你在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去喝酒，那他会认为我们和世俗的人没有什么分别。那么在韩国人们普遍喝酒，而且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所以因酒产生的这个家庭暴力成为那里的一个社会问题。那么有韩国的弟兄告诉我，韩国的男人信主以后，他们就完全的戒酒，以此作为他们得救的一个记号。那么我分享这些，一是要作为今天经文的一个背景来介绍，就是主耶稣他变出来的真的是葡萄酒，它不是葡萄籽。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关于基督徒能不能喝酒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做一点解答。那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最好不要喝酒，于人于己都有益处。箴言23:31-32说：“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所以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去看待酒的问题呢？神的话语是连看都不要看。希望我们以此为戒，我们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那么现在回到今天的经文，主耶稣在第一章中他呼召了几个门徒，并且带着这几个门徒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去参加一个在迦拿的婚宴。那么迦拿在哪里呢？具体位置不清楚，一般都认为是在拿撒勒的北边大概10几公里的一个地方。那么玛利亚受邀请带着他的长子耶稣一起去，那么有可能娶亲的人家是玛利亚的亲戚，或者是他很熟的朋友。我们说结婚那都是人生大事，那么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无论什么宗教还是文化，无论是对结婚的新人还是对娘婆儿家的家族来说，那都是一件非常慎重要精心筹备的大喜事。那么在中国的农村，娶亲一般都要办3天的筵席啊，那么亲戚朋友都要来吃， 今天来吃，明天来吃，第三天还要来吃，我们称为三天的流水席。那么在主耶稣的时代呢，那好家伙，一共是七天呢。哪一家要办婚礼，那对于这个家族，对于那个村子，那绝对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么酒和食物，一切的物资，那都要提前来筹备安排，因为这关系到特别是婆家的名誉，特别是那个酒。如果婚宴当中那个酒要是喝完了，那对于婆家来说，那是一件名声扫地的事情，可能喝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它都会成为人们的一个笑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来推敲一下，就是这是一户什么样的人家。我们看到这场婚宴，新郎家邀请了十里八乡的亲朋好友，连主耶稣他的门徒，这些非亲非故的客人都被邀请去了。那么可见这一家他接待的能力有多么大，应该是一户大户人家。那大到什么程度呢？那么今天经文中有一个证据可以给我们一点推测，就是第六节中说，照犹太人的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多少？两到三桶水。什么意思呢？这个犹太人他们守律法，他们出去到处走动，你不知道在哪里就沾染了污秽。那么在回家进门之前呢，一般都要洗手洗脚，表示一个礼仪上的洁净。那么这个当然也符合卫生的标准。那么一般人家的门口呢，他就放着一口或者两口水缸，那么如果是旅店呢，可能会多一点，三口四口都有可能的。但是这户人家，新郎的家里门口有六口水缸。那个水缸有多大呢？一般一个二到三十加仑，就有我们这个家里的那个绿色的垃圾桶那么大，有六个。那么这六口石缸的水加起来有多少升水呢？据推算有五六百升水。那可见这一家主仆的人数那真的是不少。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经文中说的这个水缸啊，它是石缸，当时的人家一般用的都是陶制的缸，陶土啊，就是泥巴做的。陶缸什么便宜啊，也好得到。但是石缸呢，那你要很大一块石料，然后呢你要把它开凿出来，那需要材料，需要人工，那么一口缸的这个代价那都不便宜。那么何况这是六口石缸啊，那么从经济来看，那么这一家的人家那个经济条件是很宽裕的。我们挖掘这些经文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户人家娶亲开多少桌酒席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一家的条件到他邀请了这么多的宾客，那场面一定是非常的宏大，而且那个预算也是非常的充沛的。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故事里面婚礼它发生的一个背景。当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个含义有多么深。那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这些具体的内容了。那么这个经文它非常具有强烈的戏剧的色彩，就是说我们读今天经文的时候，它大致的交代了一下，马上它这个剧情的张力就拉上去了。是什么呢？酒用尽，真的是怕什么就来什么。简单的四个字，就在当时的现场，那就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大家想象一下，大家在喝喜酒，这个喜庆高涨，酒过三巡，突然发现酒没有了。那有一句俗话叫无酒不成席啊，你办一桌酒席，你这个荤菜没有了，我们去烧个豆腐炒个青菜，那可以来代替一下。 那可能实在不行，你蒸个红薯玉米，那可能还算是一个健康食品。但是现在酒没有，那宴席那可能就要散了。那么听到这个消息，最崩溃的是谁呢？当然是新郎了。那不是一天两天呢，那可能是一年半载，他都在筹划预备。以他们家的条件和体面，那肯定是尽他们的所能，把所有的流程都设计到位，而且所有的物资都预备妥当，特别是酒，那一定要做到是万无一失的。但是没想到，可能来的宾客太多，或者这些宾客的酒量太大，这个婚礼进行到中间，最后酒喝完了。那么第二个会着急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管筵席的总管。这个人他肯定不是新郎家里的人。当时像这样大型的宴席，一般都是聘请有经验的人来统筹管理，哪里要上菜，哪里要上酒，什么时候上好酒，什么时候上次酒，那都是他说了算。那现在突然酒没有了，那他的身上应该出了一身冷汗。为什么？因为他在这里管筵席、上酒上菜都是他来一切指挥调度，这关键的酒没有了，那是他调度失当，他要负责任。我们来想象一下，酒没有了，这个时候的宾客一定开始在那里嘀嘀咕咕，七嘴八舌就议论开了。他这酒没有了，那我们这席是吃还是不吃呢？那过去唱戏有一句话说叫救场无救火啊。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来到儿子的旁边说，他们没有酒了。这个弦外之音我们推测，一是可能他来告诉自己儿子没有酒这件事情，第二是呢，他好像是期待耶稣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帮助新郎的家里能够解决这个燃眉之急。显然他不知道他的儿子能够变水为酒，因为在这之前耶稣从来没有行过神迹，没有显示出他的神性。但是玛利亚是生母，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很特别，那么从圣灵感孕这件事情，后来在圣殿献这个孩子的时候，先知称这个孩子为主，那他相信他的孩子他不是个普通人，他应该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一下这户人家。那么没有想到耶稣对他的妈妈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原文这里用的就是妇人，而不是母亲。那这句话让人费解，听起来好像耶稣有点不太近人情，而且对母亲真的不太礼貌。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当时那么多的宾客，酒喝完了，又没有超市可以去买，那现在人的办法那就算是走到了尽头。那么玛利亚来找耶稣，那相信他的孩子不是普通人，那他的话里面就表达出对儿子耶稣的某种信心和祈求。虽然耶稣的回答好像拒绝了妈妈，但是从他的用词和语气当中，我们感觉到他突然向他的母亲显现出他神性的一面，因为这是神性的耶稣在对自己的母亲说话。我们从后面的行动看，显然耶稣他改变了他的心意。什么原因呢？第一，可能是他尊重顺服肉身母亲的请求；二是呢，他可能体恤这个新郎家在这么一个危机尴尬的时刻所面对的压力；第三，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前面他呼召了自己的门徒， 他正准备在适当的时间来开始他传道的事工。那么在这样一个人群密集的现场，在人措手不及的这样一个尴尬场面当中，岂不正是显现他神性一面的一个最佳时刻吗？那么可能玛利亚在这个时候从耶稣的言辞当中他捕捉到了什么，他马上对佣人们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主耶稣说了什么呢？简单一句话，你们去把水缸装满了水。那么佣人们就急忙去把这六口石缸都装满了水。刚刚装满，主耶稣说，你们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从缸里把水舀出来就往席上送。那么佣人们，我们想象端着酒一个一个的鱼贯而出，那么管筵席的一把就把他们拦住了，他要把关尝一尝。这个酒用尽了，他已经办砸了一次，那么现在倒好，你要是把水再当酒端上去，那这个新郎一家那不要成为真的是千古的笑谈了。那么这一场不打紧，他真的是惊掉了下巴，这哪里来的这么好的酒呢？前面说了，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新郎家请来专门管宴席的专业人士，他主持过多少大小的宴席，品尝过多少美酒佳肴。那么现在他一尝让他惊奇的，那是何等的玉液琼浆啊！他马上把新郎叫过来，他说，哎，人都是把好酒先摆上，等人喝足了再摆上次的，你倒好，把这好酒一直留到现在才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里常常有一个误会，就是以为新郎家预备的酒它不好。那么前面我们介绍过，这是一户大户人家娶亲，有充足的经济条件，也有长时间的精心预备，应该来说，那么他们预备的酒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酒。你说这新郎冤不冤？他当然冤了，准备了这么多的好酒，但是还是喝完了。那么现在耶稣一句话，一下子变出这六口石缸，五六百升顶级的波尔多干红，那么如果用我们现在的价格来算，那可能真的是价值连城了。我们能说什么？只能说新郎家预备的最好的酒在主耶稣的面前都是次等的，人所做的哪怕是最好的最尽心的工作，和神的工作比起来，那都是地和天的差别，人和神的差别，是被造者和创造者的差别。无论新郎家做了多少精心的预备，那么在主耶稣他点石成金的大能面前都是不够的，都是差之千里的。我曾经在主日学一堂课上准备了一个花瓶，这个花瓶里面我插上了有真花有假花，我就拿去给大家一一的看，那么大家一眼就认出哪个是假花，哪个是真正的花。那么这个假花就是人造的花，这人造的花也不是凭空来的，它是花卉工厂造出来的，那都是设计师们精心的设计选料，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设备生产出来的。那么就工厂来讲，他们是用了他们最大的能力和智慧，想设计制造出最逼真的花朵，这样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但是没有比较的情况下，那个人造的花你放在那里去装点一下环境可能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如果和真花一放在一起一比的话，那马上就原形毕露了。所以大家都把人造的花叫假花，那什么是真花呢？神造的那才是真花。 所以新郎家的酒再好是人酿造的，而石缸里舀出来的美酒那是神造的，就是假话和真话的差别。这管宴席的一尝就知道，那神造的是好的，新郎家预备的是不好的。所以管宴席的说的话，他既是对新郎的一个责备，同时他也是对这个美酒的赞叹。他不知道这酒是哪里来的，只有佣人们知道这酒是哪里的。所以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那么从主耶稣他头一件神迹，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第一个，主耶稣他是掌管宇宙创造万物的神。约翰福音的一章三节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是宇宙的主宰，他可以随时调动自然中所有的元素，他可以把水这最平凡最廉价的造物变成沁人心脾的美酒，他甚至可以什么都不用，他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甚至死人能复活。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时间的主宰，他既在时间之内，他也在时间之外行事。酿酒这件事除了原材料，最重要的是时间。酿酒的人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候那个酒的醇化，但是主耶稣不需要，他超越时间，他超越空间，他把未来带到了今天，把未来的美酒带到了当时的婚礼现场。那我们推开一想，那么就在今天，就在这里，就在我们当中，主耶稣他何尝不是把未来天国的美酒也带到了我们的中间，赏赐给我们这些信他名求告他的人呢？现代的人不相信神，对神迹都嗤之以鼻，一些受自由主义影响的基督徒也对圣经的神迹半信半疑。那么用神学家巴克的一句话来说，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神认识的太少，或者是把我们的神看得太小。如果我们对神稍微有一点认识，就知道神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生数。神他既在宇宙之中，他也在宇宙之外，他可以在自然界和超自然界自由的行事。我们觉得神迹不可理解，那是因为人理性的局限，我们作为受造物的有限。但是对神来说，神迹是他自由做事的一部分，在他没有自然和超自然的分别，他超越时空，超越人的理性。只要我们稍微有一点谦卑的心，我们就要承认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么第二呢，石缸里的水它代表了旧约律法的礼仪，那么主耶稣他变水为酒，我们可以看成是新约神救恩的一个祝福。那么这中间的质变是因为有了主耶稣，他是旧约和新约的桥梁，那么旧约是他的预表，新约是他的降临。没有耶稣，所有的人都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人还要去恪守律法，就像洗手啊、洗脚啊、献祭啊、这个守节啊。但是当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律法诸般的义之后，我们就因着信领受他所赐的义和复活的生命。那么全知全能的主耶稣他把变水为酒作为他开始事工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是新约的美酒。我们这些信的人可以因着他在神的国中欢喜快乐。 那么变水为酒还预表着有一天我们这些信的人有一天会在天上去参加神羔羊的筵席，要在那里与神同在直到永远。那么第三呢，主耶稣他决定在婚礼上变水为酒，我们可以看出他听取了他母亲的一个请求，也可以看到新郎一家在当时他所面对的尴尬当中，主耶稣怜悯相助。那么作为人，他们在婚礼大事上已经尽心竭力了，但还是可能会沦为笑柄的这样一个窘境。所以主耶稣他是怜悯的神，他没有袖手旁观，他出手帮助他们。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这何尝也不是在比喻我们，当我们人在走到尽头，在无路可走的时候，神他怜悯我们，他看到我们的困苦，出手搭救我们，使我们最终去免除在神最终审判台前的羞耻。那么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要请大家注意，有一群默默参与的人，在英文我们历史这个字叫 history。 那么其中历史就是主耶稣的故事，历史就是关于他的故事。如果历史是一部电影，那主耶稣那绝对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那么在电影当中，我们一般都会把我们的注意力注意到主角的身上，但是我们很少关注到还有一群没有名字的演员在那里忙碌穿梭，我们把它称为群众演员。那么在过去舞台戏剧中把这些人称为跑龙套的人，虽然没有名字，但是他们听命于主角，配合于主角，他们成为主角戏份的一个延伸。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就有这样一群群众演员，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常常忽略的用人们。那么用人这个字在今天的经文中出现了三次，都是复数，他们是一群用人。那么当酒用尽的时候，好像他们没有乱作一团，他们跟着玛利亚来到主耶稣的旁边。当玛利亚带着她的期待请求儿子帮助的时候，这群佣人好像已经准备好了。当玛利亚对他们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在全神贯注地等待着耶稣的指令。当主耶稣一声令下要他们去把六口石缸装满水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行动，把水装满了水缸。当主耶稣指示他们把水舀出来端上宴席的时候，他们没有犹豫也没有质疑，而是立刻就把它打出来往宴席上送。他们完全没有想这水能够当作酒吗，他们也完全没有想这次等的酒可以糊弄人，这水还能糊弄人吗？显然他们相信耶稣，他们听信了玛利亚的话，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们没有提问，没有犹豫，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们最后发现自己参与到了主耶稣一件伟大的神迹当中。那么在主耶稣第一次彰显他荣耀的时候，这些佣人们也与主的荣耀有份。经文没有记录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为主所做的事情被清清楚楚地记录在了新约当中。虽然他们还是不信主的人，但是他们的状态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不同于新郎那依靠自己而是听命于主耶稣的好榜样。我们后世的信徒在反复的诵读主耶稣所行的这第一个神迹的时候， 不知不觉，我们也在纪念这一群没有名字的佣人，他们与主同工所做的一切。在历史上，有很多圣徒，就像这群没有名字的佣人们，在主的呼召下，他们全力投入到福音的事工当中。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与主同工留下的属灵遗产一直被后代所纪念。初代教会的信徒在当时残酷的逼迫当中，他们东躲西藏，最后把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那么清教徒在逼迫当中，他们也是四处的逃难，最后把福音传遍了欧洲和北美。那么一群来自摩拉维亚的一群信仰难民，他们开创了历史上大规模的最早的海外宣教。而一群中国农村的妇女和老人，在山村，在地窖，在阴暗的房间中的祷告，带来了中国教会的复兴。这些人，他们都像今天经文中这些没有名字的佣人，他们默默无闻，只听主的呼召，为主去做工。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圣徒的名字，但是主耶稣他知道，他在永恒当中知道万事，他知道这些仆人的摆上，这些仆人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记录在他的功劳簿上，每一件事情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主的面前。那么亲爱弟兄姊妹，你愿意做哪一种？感谢神，今天让我们再次看了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那么今天的经文，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应用呢？今天经文里的新郎和佣人，他们都不是主的门徒，但是从他们的行为，我们看到了两种做事的态度，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一种就是新郎，他没有耶稣，他单靠自己的努力去预备婚姻大事，结果酒还是用尽了。还有一种呢，就是默默无闻听从主的吩咐的一群佣人，他们没有自己的主张，完全顺服主的旨意，主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那么这不正是我们基督徒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把这两种状态的信徒称为属肉体的和属灵的。那么属肉体的就是照着世人的样子去行的人。那么什么是世人的样子呢？说到底还是靠自己的力量去行，就像瘸腿以前的雅各，他是靠自己的聪明诡诈和能力去做。那么在这样在生活当中，在服事当中，他所表现出来的还是世界的方式，还是有世上的骄傲、嫉妒和纷争，最后的结果就是生活没有见证，服事没有果效，生活越来越枯干，就像这新郎家婚宴上的酒，它会慢慢的耗尽。那么还有一种信徒，我愿意称他们为隐藏的圣徒。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当中那些忙碌的身影，他们常常是默默无闻，来去无风，有事工他们就在那里，他们总是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在那里，去做完一切所需要的事情，然后默默地离开，不会让人记得他是谁，也不愿意去得到一句人的称赞。他们有的在背后为肢体带的，有的为教会奉献，有的去悄悄探访，有的为教会做幕后的工作，等等，这一切都让我们想到今天经文中那些挑水的佣人。我曾经对一位这样做的长辈说，真的是老弟兄您辛苦了。他总是手指着天说， 不是我在做，都是神在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有这样隐藏的圣徒，他们就是把水往石缸里注满的用人，他们就是主的仆人，心里存着玛利亚说的那句话，他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们常常就在主的身边听从主的吩咐，只要主一声令下，他们就把水缸装满了水，然后把主变成了美酒端上筵席去招待四方的宾客。那么今天我来这里作为教会的牧师第一天正道，来之前我在祷告中预备，第一次正道讲什么呢？那么在祷告当中，圣灵用今天的经文光照我，让我看到在主变水为酒的神迹当中，有一群默默无闻去参与的仆人，他们没有名字，他们甚至不相信耶稣，但是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参与了主耶稣一件伟大的神迹。那上一周江牧师正道真的是带来了宝贵的信息，是对大家的劝勉，也是对我的提醒。在教会当中，仆人与领袖的关系，领袖不是领导，而是弟兄姊妹的仆人。主耶稣说，谁愿为大他就要为小，谁愿做首他就必作为。教会的领袖不过是主耶稣的用人，在他的号令中，我们只需要谦卑的默默的去参与到他伟大的工作中。路加福音十七章十节有一句经文说，你们做完了这一切所吩咐的，只应该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本是我们应该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历史就像一部舞台上的戏剧，主耶稣就是这戏剧唯一的主角。当聚光灯照在舞台上的时候，人们唯一看到的应该只有耶稣。那作为主的仆人，我们应该站在哪里？那么在聚光灯以外大片的黑暗当中，我们就在那里去默默地服侍主，不要有人看见我们，也不要有人记住我们的名字。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属灵领袖清晨多夫伯爵，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愿意为主的工作尽心竭力，至于我是谁，请不要记得我。我也以此来鼓励劝勉教会中的族长、执事和长老，今天经文里的用人就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只要记住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一群人，我们可以参与到伟大的救主主耶稣他在伟大的工作当中，我们可以与宇宙的君王和大能的拯救者一起同工，去赢得那世上的灵魂，这是多么荣耀的工作，多么光彩的人生呢？我们的主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行了第一个神迹，最终他要把属他的百姓带上天，带到天上那羔羊的筵席。在羔羊的婚宴中，我们要穿上洁白的细麻衣，不再喝人间次等的酒，而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国的那最好的美酒。在那里，神要招待这些天路客，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最后到达天城。神要在那里招待这些宝贵的圣徒，而圣徒在喜乐和赞美当中要观看神的荣耀，直到永远。求神的话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个人成圣的路上，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不要做依靠自己的新郎， 而是要做听命于主、服侍基督的用人。我们相信自己为主所做的哪怕最小的事情，无论是关乎我们个人的成长，还是关乎神国的拓展，都会在神大能的手中变水为酒，成为具有永恒价值的珍珠。阿们。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以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赐给我们谦卑顺服的心，让我们去跟随主的声音，去听他的命令。我们用这首一颗谦卑的心来回应神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跟随主，唯听到主的声音，来做主他救赎的工作。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你真的是创造宇宙的神，你那测不透的智慧和大能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可以把那最平凡的事情能够变成你那伟大的工作。 真的求神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去跟随你，去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不要靠自己行，而是单单的听我们主耶稣的命令。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我们在你伟大的工作中能够有所参与，不要让人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只要单单的去投入到你那伟大的事工当中。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在你神国的拓展中去为你赢得那更多的灵魂，使最终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